强的西底家背叛巴比伦，最终灭亡，也就是犹大家第三次被掳啊，犹大家第三次被掳。我们知道这章圣经39章讲过，在列王下、历代下都讲，历代下36章，列王下是25章。所以西底家的这个在圣经可以说重复来重复去，目的就是叫人受警戒，不要像西底家这样的强项硬心背逆到底，没有好结果。我们现在看这一章圣经，题目是背逆惨遭被掳。这一章背逆连西底家在整个犹大惨遭被掳。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11节，1到11，西底家背逆作恶的下场。1到11讲到他背逆作恶的一个下场。第一节，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，母亲名叫哈姆他，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。西底家我们知道他就是约西亚的儿子，他是犹大最后被掳的第三个王，至少他没有接受前面几个王的这个被掳蒙羞的下场的这个教训，他没有接受，所以到他这里还是行恶。而且第二节说，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，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。约雅敬就是被掳的第二个王，他是第三个王，说明西底家他从始至终他一点都不效法善，而是效法恶，效法恶。约雅敬怎么坏他怎么坏，最后的结局啊跟约雅敬一样，也是被铜链锁着，死在巴比伦，而且比约雅敬更惨，众子被杀，两眼被剜，这样的凄惨一个结果。因为你不效法善，只效法恶，这个恶是什么？对神就是悖逆，对人他也是背信弃义，因为他跟巴比伦王立过约，以后背叛对百姓呢虐待，对先知呢苦害，这都是西底家所做的。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，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。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，犹大家的罪恶已经是累累了，所以最后只能被掳，从上到下都不听神的话。第四节，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啊，这就是本来他顺从，因为他本身就是巴比伦王所立的，是个傀儡王。以后他为什么背叛？因为他投靠埃及。为什么背叛？因为他幻想埃及能够救他，他信赖埃及，觉得埃及王法老比巴比伦王还要好，所以他背叛了巴比伦王。结果巴比伦王就来围攻他，亲自率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对城安营，四围筑垒攻击，让他无处可逃啊！攻的结果1年半之久，到了西底家王11年4月9日，城被攻破，那就告诉我们在城里面闹大饥荒啊，百姓没有粮食，困苦到极点，有饥荒就有瘟疫，瘟疫也发作，城被攻破。这个城被攻破也表明西底家的心城里面的心也被攻破，始终都不肯制止制服自己的心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呢，毁坏的城邑，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强援，整个被攻破。结果一切的兵丁和西底家就逃啊，从啊夜间从靠近王连两层中的中间的门呢就出去逃跑，出城就跑，加勒底人在后面就追。那个时候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，他们逃，他以为能够逃出去，其实逃不出去。逃不出去的原因也并不是这些兵丁跑得不快，还是西底家跑得不快。西底家多年轻啊，21岁做王，做王11年，加起来才32岁，老吗？不老，年轻轻一定跑得挺快，跑得快也没用，因为有罪，所以你逃不住神的手，也逃不住西底家的这个巴比伦军队的手。结果呢，逃，加勒底的军队就追赶 人追上他，全军都离开他，四散了。你是御军也没用啊，王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慧军也没有用，最后是众叛亲离。那真正是谁也不能护着他，因为大家都顾不得别的了，都顾逃命。所以最后西底家被追上，全军都散掉，加勒底人就拿住他，把他带到哈马地的利比纳这个地方，就是巴比伦王亲自坐镇来审判他。可怜他，不要神话的审判，拒绝先知耶利米的审判，结果呢受到仇敌的审判，这个是最耻辱的，最耻辱的。神的话天天都是判语审判，如果我们听没听话多好呢，他不听，死都不听，结果受到巴比伦王的审判。第十节，巴比伦王在基底家眼前杀了众子，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一切首领，亲眼让你看看还什么希望。众子代表希望，绝子绝孙，基底家没有留一个后代，做了半天王，耶稣家谱没有粉，虽然你是大卫子孙，并且都把他杀光，然后剜掉他两只眼睛，铜链锁着他，作为一个囚犯，一个战俘，被带到巴比伦，囚在监里，直到死的时候。惨吧，这就是不听话、背逆纲领的一个下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结局，自己给自己造成什么结局，就是始终不听话。所以在下三十六章说他始终不肯在耶利米先知耶利米的面前自卑，在神的仆人面前不自卑，因为耶利米代表神，一次一次讲话，他也一次次的问，去问，他没少去问，公开的、私下的、屡次的，还把他带到殿里面，带到王宫里面问哪、问哪、问哪，问了半天就是不听。那么今天就是这样的现场，这就是第一段。所以被盗的人一定是自害己身，自害己身。你种什么，你一定收什么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千万不得。下面看第二段，十二节到十六节，这一段就是圣城被分，但是西底家被这样的受到耻辱，被掳掠。下面我们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十日，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护卫长尼布撒勒旦又来了，再次进入耶路撒冷，用火把神的殿、王宫和圣城全部都烧毁，而且拆毁圣城，又拆又毁，叫焚毁圣城以及圣殿。你看，圣殿造得再好，高大辉煌，本来是荣耀神的名，传扬神的名，在那里烧香，因为不听神的话。所以神早就对所罗门王就提过，你所造的殿，我必睁眼看和耳听，我的眼我的心都在你这个殿，但是如果你和你的子孙不听我的话，离弃了我去随从别神，神说我必舍弃不顾，这个殿以后就成为笑谈，成为讥诮。那果然这样，毁掉圣殿，跟随护卫长加勒底全军就拆毁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，就拆毁了，整个城墙都毁掉。城墙代表防卫，你失去了保障，没有防卫，城墙都毁掉。那时护卫长尼布撒勒旦将民众最穷和城里剩下的百姓以及投降的人，大大小小全部都掳走，杀的杀，掳的掳，并且那最后十六节就告诉我们，有最穷的呢留下一些，使他们修理葡萄园，耕种田地。那当然最穷最穷，什么都没，一无所有，就留下了。这就生成了惨状了。底下呢，十七节大家再看到二三节，是圣殿里面的所有的器皿，代表侍奉神的，分别为圣的，这些也同样的遭到无情的掳掠，以后被带到，我们知道在哪里啊？以斯拉底也讲到，被带到了巴比伦的庙里面去，放在那里。这就是你平时你不好好侍奉神，有一天剥夺侍奉的权利， 在的庙中生气一点开始了，生气的二分，因为殿着铜柱和殿内的盆座以及铜海，这三样是最要紧的，在所罗门殿里最啊最什么高大辉煌的这两根柱子，铜柱一个代表什么雅金，一个雅金，一个不阿斯，代表神的旨意，神的全能。结果怎么样？被掳掠，被打碎。柱子就是代表这个所罗门的殿里面，在正道上站稳的工人，就是像正子一样，正道站稳。现在什么正道没有了，大家这都碰到。盆座代表追求圣洁，被掳的时候没有人追求圣洁，不注重圣洁。还有呢，铜海，铜海我们是代表洗罪的泉源，也是祭祀沐浴的地方，祭祀本身全然诚实，那才能够把这个十二个铜牛能够带到北西啊南东，代表救恩的泉源呢。结果将来呢统统打碎，它是不心疼了。铜都运走，又带着锅铲子蜡点盘子调羹，代表什么？一件件小器皿也被掳掠。所以教会被掳的说，连工人传道信徒全部被掳，一切铜器，还有杯火的银碗盆灯台调羹爵，无论金的银的会长都带走。所罗门为神殿所造的两个铜柱，一个铜海，并坐下十二座铜牛，这一切的铜是多得无法可称。当时建造说多么好，多么辛苦，而且都是按照神的样式建造的，代表圣殿的一切的侍奉工作。一根柱子是高十八肘，唯一呢是十二肘，还有铜顶高五肘，每一个两个柱子都是一样，两旁两个柱子上面都有网有石榴，代表你真道站稳，你那个为主多多结果子。现在呢一切都没有了，果子也没有了，根本站不住嘛，有什么果子？所以只到二三节为止，这就指着原来这个尺寸和建造，而现在呢全部一无所有。你到教会去听不到圣洁的道啊，也听不到真道，也不注重拆船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再看24到30这一段，就是连祭祀带首领通通遭杀掠，杀的杀，掠的掠。我们看24节，会长就拿出了大祭祀还有副祭祀。为什么大祭祀副祭祀也这么惨呢？这一点荣耀都没有，大祭祀副祭祀最有荣耀，头上写着为耶和华为圣，是代表着神，是带领全会众侍奉神的，分别为圣的，竟然也被怎么样被杀。还有三个把门的不忠心呢、啊、不警醒，让你把什么门？三个把门的，还有管兵丁的官，还有城里遇见了一个常见王面的七个人，这是王的亲戚，也避免不了。就是说这些人以及检点国民的军长的书记，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，那加在一起，你是好几六快100人了吧？这么多人，会长把他拿走，要把他带到了巴比伦王那里，巴比伦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，这样犹大人就被掳离开本地，惨不惨？为什么祭司当祭司都这样的被杀？什么原因？后面百姓又都被掳掠，那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祭司百姓都大大犯罪。这个就是记载在历代下36章最后一章，讲到他们全部被掳和被掳的原因，就讲到了14节，36章的14节，众祭司长，那就指着大祭司，众祭司长也是指着大祭司、副祭司啊，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。你看见没有？你大大犯罪，你就大大的遭杀掠，一个都不剩。效法外邦人，一切可憎的是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所分别为圣的殿，这就是他们滔天的罪，所以结果这些人被杀。28节到30节是讲被掳的人，几次被掳加在一起有4000多人，活活的被掳掠去， 离开了自己的家园，离开了自己的国家，被抛散在外面，这也是个犯罪的一个结果。一个假面犯，我们看二十八节所有的名数记在下面。他第七年掳去了犹大的3023名，然后18年又隔了11年了，从耶路撒冷又掳去了832人，那可能是还没受警戒，不受警戒又被掳的。第三次在23年又隔了好几年，隔了5年吧，尼布撒拉旦又来了，掳去了745名，加起来是4600人被掳的。所以被掳的原因在申命记都讲到，不听神的话，触犯了神的怒气，违背神的命令，不谨守，那么结果遭到掳掠，受到咒诅。本来是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现在处处遭咒诅。最后一段大家看31到34，这一段讲的约雅金，他被掳掠，就是约雅金，我们知道就是也叫哥尼亚，他是第二次被掳的犹大王。他因为带着王后、妃嫔、大臣都投降巴比伦，他是犹大王唯一投降的他这一批人。结果神的那一个允许就临到他，所以到了就开始抬头了。所以神的话说是算数的，这耶利米书24章不讲的吗？神给他看见了异象，两筐无花果，一筐是极好，一筐是极坏，坏的不可吃，好的代表什么？肯投降听话的就是好无花果，坏的就是像西底家这样的死根叶，神说投降不肯投降。那么果然这个话应验，我们看这一小段，犹大王约雅金被掳37年，等于做了奸37年。巴比伦王以弥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，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把他提出监牢，你看奇妙吧？我看他做梦也想不到，哎呀，我死在监牢了，年轻轻被掳，一定死在监牢了。结果把他提出来了，而且对他说恩言，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的众王的位，哪个都比不了他，给他脱去囚服，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，很高的地位，跟王一起吃饭，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，日日赐他一份，终身是这样，就是他获自由，他能获得自由，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。为什么？我想简单的几个意思。第一，神的信实，神为大卫的缘故留下灯光，神的信实，神允许不改变，神对亚伯拉罕对大卫的允许永远不改变，神的约不改变，所以大卫永远有灯光。所以第二，家谱有份，为了延续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所以使他抬头。所以有参考书说他抬头以后，后来他有好几个儿子，才传后代，这样就能够使耶稣的家谱能延续。第三，就因为他肯投降，他成为好无花果。好啊，蒙神祝福了，虽然受苦以后抬头，至少给我们看到这几点。就是说今天马拉基第三章最后一讲，耶和华要分别善良恶人，要分别侍奉神和不侍奉人，要分别。这里都是被掳，也有好坏，有好无花果，有坏无花果。如果都一样，那么神为什么叫耶利米看见那个异象呢？就没什么意思，不一样，是不同的对待。西底家这么刚硬，他的结局下场就是悲惨。约雅金也不是个好王，但是他最终还肯投降，他肯投降这点就是听话了，所以最后能够蒙到这个恩典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耶利米书到此完毕。